学习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大有学问啊。我们现在的学习呢，多半就是一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上的学习啊，通常就是停留在书本上，停留在知识上，甚至对这个知识本身的掌握都不是很完整准确。那在心情上的作用啊，那就免谈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学习呢，也可能你们学的再多，过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忙一忙就丢光了，就没掉了，因为它没有在我们的内心生根，没有变成我们生命的品质，没有落实到我们心情上。这种学习啊，其实即便学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尤其作为我们在家居士而言，平时呢事情也很多，能够用在佛法的学习上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学习啊，它肯定是不能泛泛而学，泛泛而学，泛泛的听，这个效果肯定是不理想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到底学的什么样子啊，学进去了没有啊，在你们的心情上产生作用了没有。这个考试啊不是一篇文章，那个是没有用的，最主要还是它在你的生命中究竟有没有发生作用，这个还是非常的关键。我们为什么要安排道次第这样的一部论点，作为我们在家居士，作为我们专修班重要的学习内容，原因就是因为道次第在我们的修学佛法中，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是一条非常简明的修学套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通过这样的一个引导来完成我们生命的改善。所谓生命的改善呢，就是帮助我们从凡夫心的轨道里边走出来，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啊进入解脱的轨道。修行的作用是什么呢？修行的作用就在于帮助我们完成从心念的调整到生命轨道的调整，最终呢达到生命品质的彻底改善。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从心念的调整，因为每一个心念都会形成相应的生命轨道，所以这就是有关于因果的这一块。所谓因果，什么是因果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心念，每一个起心动念，它既是建立在我们的串习的基础上，同时呢也是在帮助我们建立生命的不同的串习。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有的心行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凡夫心，就是凡夫的轨道，就是轮回的轨道。所以我们的心念啊基本上是跟轮回，所谓轮回就是六道轮回，我们的心念是跟第一道相应，跟恶鬼道相应，跟畜生道相应。那么如果再好一点的呢，那就是跟人道相应，跟阿修罗道相应，跟天道相应。这是我们的生命的轨道。那么这种生命的轨道是怎么形成的？那就是透过我们的心念形成的。从心念到形成生命的轨道，事实上也就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因果，生命的缘起，生命的因果。这种因果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心念的积累，它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 因为每一种外在的结果都是我们内在的心型的一种外化。所以我们讲解脱轮回，轮回在我们的内心，三恶道也在我们的内心，解脱也在我们的内心，成佛也在我们的内心。就像说成佛，成佛就是成就佛菩萨的品质。三恶道也是我们内在的贪嗔痴，贪嗔痴的一种外化。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修行的重点，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那就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修行所要做的是什么？那也就是帮助我们调整。所以道次第呢，它就是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引导。道次第事实上就是有一种引导，这个引导从道前基础到下士道、中士道，然后一直到上士道，每一部分的引导事实上它都包含着调整，就是要帮助我们通过对某一个法的思维，比如说道前基础，就是通过思维想满一止法，然后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皈依三宝，相信业果，到这个中士道、上士道，那么每一个部分呢，它都是要通过对某一个法的思维。所谓对某一个法的思维啊，比如说我们思维想满，对想满的这样一个法的思维，思维了之后呢，它是要帮助我们来建立一种认识，形成一种观念。这种认识是什么呢？这种观念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意识到我们的这个人生，这个想满人生蕴含着多么多么巨大的价值，它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得到，它又是多么容易失去，难得一时，蕴含着巨大的价值。那么当你们在学想满的时候，对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想满人生有没有升起这样的一种认识，有没有升起，这个是很关键。如果说仅仅是我现在学了道次第之后，我有这个关于想满人生的知识，书本上的知识，我有这个知识，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生有多么重要，我只是一个说法，想满人生多么重要，难得一时，是一个说法，我们并没有把它落实到自己的心情上去认识。所以它需要是变成一种观念，当你变成一种观念了之后呢，然后再用这样的一种观念反过来看自己的人生。当你能够用这样的一种观念来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就懂了我应该怎么样来使用这个人生，我应该如何来珍惜这个人生，我应该如何来使用这个人生，有没有这样去落实？这就是几个部分。第一个方面，先掌握想满人生的知识，到这里告诉我们想满人生的知识是怎么回事。第二个部分，把这样的一种想满人生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一种观念，变成对想满人生的一种认识，变成一种就是自己的一种世界观，然后再接下来能够用想满人生的道次第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想满人生的这种观念和认识来看待自己的想满人生，每天都能这样来看待自己的人想满人生，并且要达到什么程度呢？它才能够使你对这个想满人生深深的升起珍惜和能够有效的去使用它，那就是说在你的观念里边确实就是这么觉得的，而不是一个说法，在你的观念里边你确实就是这么觉得。 如果当你确实这么觉得，它已经变成你的真正的观念了，那可想而知，你对想满人生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将会怎么样去爱惜它，将会怎么样去有效的使用它。那么所有的这些修行啊，文思修啊，其实在这里边存有的，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坐在那里去想，其实不是的，不是说一定要坐在那里去禅修。这个过程中，它就是贯穿着观察修和安住修，道次第的禅修啊，就是观察修、安住修。什么叫观察修呢？这个观察修，就是我们要能够用道次第的所给我们提供的假满人生这个知识，来观察和思考我们现在的人生。就是我们要能够用道次第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种知识，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观念，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认识，把它变成我们的观念，把它变成我们的认识，然后每天用这样的一种观念和认识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当你每天都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对这个想满人生能够升起一种深深的升起一种珍惜的感觉，然后让你的内心安住在这样的一种珍惜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这就是安住修。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又忘记了，又陷入到一种习惯里边去了，所以你就要再思考、再观察，学会用道次第再来看我们的人生，然后直到看到呢，我们又能够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啊，升起真正的爱惜的时候。深深的身体，我们觉得应该要有效的使用，要用它去做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要实现我们人生的最大的价值。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通过想满人生的思维，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想满人生啊，它是蕴含着无限的宝藏、无限的价值，从眼前的利益到究竟的利益，究竟的利益就是成佛。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说他要说白一点，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价值的问题。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活着为什么？最近有一篇文章，你们在网上有没有看到？人生的五大问题，第一个是何为幸福，第二个是我是谁，第三个是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第四个是何为命运，第五个是活着为什么。这个活着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古往今来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活着的理由啊，活着为什么。你看古人有三不朽的人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实这个立德，从立德的角度来说，跟佛法讲呢，它还是有相当的相通的地方。那社会上的人呢，比如说在思考人生的时候，多数的人啊，他要对人生没有做深层的思考啊，那他要找到一种活的理由就很容易了，他很容易打发自己。我们为了孩子啊，为了事业啊，为了什么，很容易把自己就给打发了。但是如果比较有思想的人，那些什么哲学家啊，什么什么那些诗人啊，什么之类的，他要想不通的时候，可能就跳楼了，跳楼，跳河了，跳河了。因为那些人比较有智慧的人，我们现在自以为真实的东西，很容易就给他看透了。不像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很容易骗自己，自欺嘛，很容易嘛。但那些比较有智慧的人，他很容易就把这些看透了。这个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绝不是小问题。你这个问题要想清楚了，你的价值取向就出现了，你就知道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何去何从呢？这是直接关系到你的生命的近未来自己的幸福。因为如果你非常明确了你要什么之后，你自然也就明确了你不要什么了，你就知道什么不重要，什么重要。在你的思想天平里边，你通过想满人生的思考，这种价值观究竟有没有建立起来？还是说学了之后还是稀里糊涂的？ 哎，你们说呢？觉得这个香港人生这一块呀，价值观有没有建立起来？
有，
今天是讨论的非常好的。
啊？有啊。
有。
所以这个学习是这么学习的，不是停留在书本上来学习。每一个法，一指法，思维狭马，念舍无常，每一个顾客你都要这样去思维。比如说念舍无常，首先你对他要一个正确的了解，告诉你到底怎么来教我们思考这个死的问题，首先你要有他的这个知识，思考了之后接下来就要形成我们的认识的观念，然后接下来就要学会用我们的认识的观念去看待这个问题。当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种观念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在完成我们内心的调整，心情的调整。当你的心情在调整，调整就是从这种凡夫心的这样的一个粗粮串邪轨道里边调整出来。调整出来之后呢，比如说我们进入下士道的轨道，或者进入中士道的轨道，或者进入上士道的轨道，这就是道次第啊，给我们提供的三级轨道。下士道的轨道，比如我们念死无常，我们意识到三恶道是苦的，这个苦的意义在哪里？这个苦的认识主要是要帮助我们止息不善的行为，因为三恶道就是我们不善的行为的一种原型，所以整个佛法的修行它是以止恶修善为基础。对三恶道是苦的思维，从下士道的层次上来说，它是要帮助我们对三宝深深的升起这一份信心和依赖的心，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在这个轮回里边啊，我们是很无助的，因为你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你将会到哪里去，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着不能自主，所以我们的命运总是充满着无助。那无助呢，我们需要去寻找依赖，所以我们通常的人，我们可能就会说，哎，搞个家庭啊，生两个孩子啊，买一份保险啊，那这就是寻找依赖嘛，因为我们觉得现实太无助了嘛，然后多存一点钱啊之类的，比较有安全感。但是呢，我们这个靠的东西它总是靠不住啦，当靠不住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是代表着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选择，我们在选择一种依赖，究竟的能够解决我们生命问题的依赖，而不是我们现在盲目的在找很多靠不住的东西，然后把它抱得紧紧的，结果它是一个腐烂的木头，最后我们就沉到海底去了。所以这种思维它是有导向，任何一种思维它都是具有导向性。从下士道来说，这种思维它是帮助我们，一方面就是去寻找一种依赖，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感到这个三恶道很恐惧啊，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有三恶道，那可能稀里糊涂了也无所谓，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意识到了，或者说我们还不能深信不疑，那万一有呢，那怎么办啊？如果在你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你虽然不能肯定它是有的，你也不敢说它一定就是没有，是不是啊？那么何况呢，你从佛法的因果的角度来说，三恶道啊，六道轮回啊，这就是存在。当我们在思维念死无常的时候，念三恶道苦的时候，这个思维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有目标的，就是说这种完成这种心情的调整，它也是有量化的，能不能达到真正的一种止恶，恶的不善的事情再也不敢去做了。还有呢，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思维啊，对三宝升起深深的依赖的心，我们通过三恶道的学习，念三恶道的苦，我们意识到三恶道的存在，认识到三恶道的苦， 我们有没有因此思维我们对三宝身体身份的信心。所以这些都是标准，因为我们只有对三宝身体的信心之后，身体信心和依赖的心的这个程度，其实下士道的重心在哪里？下士道的重心在皈依，中士道的重心在菩提，上士道的重心在菩提心，然后止观的重心在于观，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皈依它是贯穿着我们整个佛法的修行，如果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不足，那学习佛法那就是免谈，因为我们对佛法的一些教理的介绍和一些法门能否信受奉行，事实上都是取决于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我们对三宝的依赖之心。那么反过来说，也就是三宝在我们的内心究竟有多么重要，有多大的分量，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一方面通过对我们自身的这种处境的思维，处境就是我们现在在轮回中的这种处境的思维。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对三宝的功德的思维，佛法僧三宝的功德的思维。所以我们在皈依的仪轨里边，在观察修的这一部分，要思维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还要思维三宝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说到很多人念佛，为什么念得轻飘飘的？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他对三宝的这个重要性认识不足。为什么对三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呢？那就是一方面他对这个轮回三恶道的这种处境这种危机感没有，他觉得哎，这个地方很安全嘛，过得很好嘛，他没有觉得怎么样，他乐此不疲的，他觉得要三宝干什么，没有佛法我照样过日子，我过得很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三宝的功德的认识不足。所以你看念死无常，如果贯穿到中士道，那么中士道啊，那就是身体出离心。那身体出离心就是要深刻的意识到轮回的本质是苦的。那么当我们说轮回的本质是苦的时候，你对这个问题有多大的认识？佛法的四谛法门第一个就是苦。那很多人我们说啊苦啊，这个是不是太消极啦？不是现在这个人生啊，这个世界也是蛮好啊，生活也不一定都是苦嘛。啊，很多人也是觉得过得也蛮快乐了哈，这个世界上好玩的事情也很多哈，风花雪月什么之类的啊。怎么会认为人生是苦呢？如果从人的感觉上来说，佛法也不纯粹说人生是苦，佛法讲人的感觉啊，有苦乐有喜舍。人在这个世间，我们有善业有不善业，我们造的果啊，有这个果报啊，会感的苦和乐的结果。所以从现象上来说，似乎它是有苦有乐，但从本质上来说呢，有漏皆苦。那你对这个有漏皆苦这句话你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轮回的本质是苦的，你相信不相信？接受不接受？还是半信半疑？还是你内心里面对这个人有一种拒绝，觉得说苦啊不是会影响到我现实的幸福啊什么之类的？你对这些问题啊，你能认识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发自内心的去接受它？当然这个介绍有个前提，就是在理解上你已经真正的能够介绍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对人生是苦的问题你完全能够理解，完全觉得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讲座的时候我就经常会讲这个问题，这个人生是苦的问题，然后我来说明这苦和乐的关系，就是人生的本质是苦，快乐不是本质性的，人生的所有的快乐都不是本质性的。为什么说没有任何一种快乐是本质性的？那我经常给他们举个例子，就是我说你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快乐，无论在什么时候享受都是快乐的，无论享受多长时间都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就是本质性的。本质性它具有持久性永恒性，在这个世界上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种快乐？ 反正我是没有找到的，你们帮忙找一下。我们老是发现痛苦是具有本质性的，快乐跟痛苦的关系呢，我给它的一个定义就是，快乐只不过是对痛苦的一种缓解。当我们有了某一种痛苦的需求之后，渴求某一种渴求，其实任何一种渴求，只要你没有满足它的时候，它都是痛苦的。任何一种渴求，你只要没有满足它的时候，它都是痛苦的。如果当你满足它的时候，你会有快乐的感觉。为什么会有快乐的感觉？那是因为你的这种痛苦被缓解掉了，你的这种痛苦的感觉被缓解掉了，所以你会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我觉得了解这个人生是苦，有肉皆苦这一句话，认识到轮回的本质是苦的这一句话，是我们发起出离心寻求解脱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重要的基础。解脱，很多人说到解脱，是不是我要把现在的幸福的生活都不要了，又开始恐慌。这个解脱啊，我的现实生活还有很多幸福的，你是不是一解脱就都解掉了？其实这个解脱是解脱什么？佛教的解脱啊，它是有前提的。所以如果我们学道次第的时候，很明确能解脱的是什么，解脱掉的是什么，解脱需要用什么方法。我们为什么要解脱？其实解脱呢是祸和业。为什么讲人生是苦？佛菩萨的人生是不是苦？佛菩萨的人生不是苦。我们凡夫的人生为什么是苦？那是因为根源于我们的祸和业。真正要解脱的也是这两种东西，一种是祸，一种是业，迷惑和烦恼嘛，无明和烦恼嘛。所以真正解脱呢，它是解脱我们生命内在的迷惑。因为我们解脱了迷惑之后，我们能够看清生命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我们不再迷惑了，那个五大问题也不再成为问题了。这个五大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如果看不清生命的真相的话，我们就会不断的制造烦恼，会不断的制造痛苦。我们对人生看不清楚，我们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而这些所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知见、错误的想法，正是它制造烦恼的根源。所以就是观念嘛，观念制造心态，因为观念有问题嘛。其实每一个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观念去处理，这个是很重要。任何一种事情，我们每天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当它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观念去处理。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就是正确的，一种是错误的。正确的就是如实的，错误的就是用跟事实不相符合的一种错误的做法，或者是充满着一种情绪啊去处理。那如果是我们用正确的观念如实的关照这件事物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展出智慧。如果我们用错误的观念去处理的话，我们就会引发很多烦恼。所以现在的心理学治疗，比如认知心理，它就是通过认知的调整。因为人的很多精神疾病啊，有精神病的人啊，心理疾病的人啊，事实上是因为他的观念有问题，他的设定有问题。那我们学唯识，唯识就叫遍计所执。遍计所执，那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他体，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它就是一种一他体。当你面对这个一他体的时候，你进去什么样的一个设定，你用什么样的观念投射上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佛法里面讲如实见，你要用如实见，如实见就会产生智慧。遍计所执，遍计所执就是你看到这个像杯弓蛇影，它就是一个遍计所执。唯识里面经常举的例子，把这个绳子当作是蛇，然后呢吓出这个精神病出来的。那我们防护都是这样，我们的整个认识就是遍计所执。所以解脱啊，首先就是要摆脱我们的这种错误的观念的束缚。 那怎么样才能摆脱我们错误的观念事物呢？那就是我们要发展出如实见。所以今后我们在学习佛法中正见的学习，从把这个正见转化成止观的禅修，这将是我们学习佛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事实上我们整个佛法的学习无非就是学两个东西，一个是学止脱，一个是学慈悲，就两个东西，三藏十二部典籍，八万四千法门，最终就是帮助我们完成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学解脱，一个是学慈悲。那学慈悲呢，事实上它也是一种解脱的延伸，我们不仅仅是要自己解脱，而是我们要带领着更多的众生都能够走向解脱。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愿望之后，我们的慈悲心就成就了，我们就开始成就慈悲了。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惑也有两种，一种是见惑，一种是思惑。见惑就是有关过误的认识的问题，要见到，当你见到了，见性了，明心见性了，你的见的知惑就没有了。那还有很多呢，比如这些观念形成的烦恼，过误的思维形成的烦恼，这就是思惑。那这个思惑呢，接下来你就是要进入这个空性的观修，也就是要见到了以后啊，不断的做空性的观修，在这个做空性的观修的过程中，把我们心灵的尘垢一点一点的清洗，然后把这些所有的心垢都清洗完了，那就是成佛了，那就是证得圣果了，证得阿罗汉啊，或者成佛了。所以解脱不是说到另外一个世界，而解脱也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什么都这个放弃啊，不要啊。当然放弃和不要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手段，但最主要还在于它不只是一个环境的转换，环境的转换它只是一种助缘，关键还在于你的内心。如果你的内心惑业没有去掉的话，你即使住到月球上也没有用，住到哪里都没有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果有一种健康的生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再有一种好的心态，没有惑业，没有迷惑，那我们的生活当下就是能够得到现法乐子。那佛教讲的涅槃，涅槃它也不是说死了才是涅槃，涅槃它就是一种熄灭，它就是一种，就是我们内心有很多火，贪嗔痴，贪的火，嗔的火，痴的火。那么这些火呢，贪嗔痴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形成强大的一种串性，然后它还会发展出很多很多的烦恼，使我们的生命啊在这种躁动不安的状态里边不断的制造轮回，不断的产生轮回。那涅槃就是一种平息，就是把这些贪嗔痴的这些串习啊彻底的平息的。那靠什么去平息呢？那就是靠空性的智慧，靠空性的观修。当我们的心如果有烦恼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陷入到烦恼的状态里边，我们所面对的就是烦恼，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烦恼，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事实上都是这种烦恼的一种投射。如果我们内心的所有的烦恼都平息之后啊，我们的生命就会进入到一种空性的状态，而空性所呈现出来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喜悦，因为你已经感受不到烦恼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空性。空性它就是一种充满这种喜悦，一种祥和，一种平静，一种极静。这种极静它不是说没有声音的，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安静的力量，然后在这种安静的力量里边会源源不断的散发出欢喜喜悦。这种喜悦不是快乐，因为那快乐是一种很粗糙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安静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境界，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你在哪里都能活得很开心，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快乐已经不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快乐都是通过一种外在的环境，我们有某一种渴求，这种渴求啊，他希望得到满足，但这种 渴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幸福感。当这个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挫折感，或者痛苦，或者失落。凡是依赖外在得到的快乐，都是一种不究竟的快乐，都是一种暂时的快乐，都是一种充满着负面作用的快乐。为什么呢？凡是你依赖外在的东西，当我们在依赖的过程中，意味着同时也在我们的内心会形成强大的一种依赖的串行，贪着的这种串行。当我们的内心这种串行如果一旦形成了之后啊，而这个我们依赖的东西又失去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串行怎么办？这个时候这个串行啊，它就落空了。就像比如说你依赖地位权力，或者说天天依赖忙着来打发时间，哎，你依赖地位，可是这个地位没掉了，你依赖这个上班来打发时间，可是你现在退休了不要上班了，你依赖感情家庭，可是你的爱人变心了。要命的是在哪里呢？你的内心已经形成这种依赖的串习了。如果你的内心没有形成这种依赖的串习啊，其实这个世界什么变化对你都无所谓的。就像如果我们没有用电脑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培养我们内心的这种对电脑的依赖的串习，古人不会哪一个人说啊，没有电脑就不能过日子了，没有人会这么认为的。可是现在的人，我们已经依赖习惯了电脑。为什么电脑会对我们变得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形成对电脑依赖的这样一种贪着的这个串习啊，这个串习它需要得到满足，任何一种串习它都代表着这种渴求，它是一种需求。这个需求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而且呢，我们因为不断的在重复这样的一种需要，我们每当在重复的时候，这种串习在飞快的增长，它的力量会不断强大，不断强大，不断强大。可是有一天依赖的那个东西没掉了，说要命不要命。你说很多人失恋了为什么会痛苦？其实他道理是在这里。可是我们如果问他，你原来没有那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活不下去啊？你是不是有那么痛苦啊？你是不是好像就没法过日子了？没有恋爱没有那个人的时候一样过得很好嘛，为什么有了这个人之后，最后呢没有了他就没法过了？为什么他没法过也是真实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是问题是出在这个人的身上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你需要去寻找，你需要去寻找这个问题是出在自己的心里，因为你已经对它形成强大的一种依赖的串习了，一种贪着的这种串习了。而这种串习呢，其实每一种串习它表现出来都是一种渴求。比如说你生气，生气也是一种渴求，你想着要找一个人发火，你贪心，贪心也是一种渴求，你想要得到某一个东西，可是你的内心已经形成这个东西了。那么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平息，把你的这个渴求啊平息的，彻底的平息的，就像那个火啊已经烧了烧了，没有木材的，平息了，平息了之后啊，你的内心啊就会进入到一种安静，无限的安静的状态。我们为什么不安静啊？因为我们的内心有那种躁动不安的力量。因为这种躁动不安的力量啊，使我们啊静不下来。你坐不住，为什么坐不住啊？那就是因为你老想，哎呀，我要干什么？哎呀，我应该去找谁？这个串习是哪里来的？就是你由你的这个无明所制造的一种串习，莫名其妙，无明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串习。所以呢，涅槃就是很美的，是不是？因为他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串习都平息了，他不再起作用了。那怎么平息呢？他就是靠这种空性的观修的力量。 所以在佛法里边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始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见道、见性、正见、止观，这是佛法核心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到次第的修学呢，它就是帮助我们从凡夫心里边如何走出来。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种强大的这种凡夫心的串起里边。你看每一个人啊，哎，你看艺术家每天都在他艺术家的这个串起里边，那商人每天都在他这种商人的这种串起里边追求着啊，什么谈生意呀、啊，这个什么什么，那些政客每天都在他的这种政客的串起里边。哎，那些当教授的每天都在他当教授的串习，每个人他都是活在这种强大的一种串习里面。所以串习是个什么东西呢？实际上串习就是无明的产物，就是我们凡夫的串习都是透过无明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就是因为我们面对这些串习，我们实在无可奈何，就像如老相逆迷不能自拔。你看那个相那么重，而且年纪又大了，陷入到那个泥潭里，他自己有能力出来吗？没有能力出来。所以我们结果经常很多人要跟自己的串习啊做斗争啊冲突啊，辛苦了很呀，力量太大了，自己又不甘愿这样子。我们厦门那边有个教授，他抽烟抽了30几年，然后呢医生检查他的肺有问题，所以他很恐慌啊，要得肺癌啊。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不抽，所以他每天都在挣扎，痛苦不堪的。那么很多串习它不只是心理的，任何一种串习它到一定程度它会变成生理的，就是物化了，一种心理现象物化了之后啊，它的力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明白了这些人生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道次第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引导，它是一个渐次的过程。渐次的过程呢，就是每一个步骤啊都要帮助我们完成某一种心情的调整。这种心情的调整就是说从正确的认识到形成观念，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到变成我们的观念，从变成我们的观念到能够用我们的观念去重新再来认识这个问题，然后在认识的过程中呢完成我们心的调整，从心的调整到生命品质的改善。每一个法的学习都包含了这么多个步骤啊，几个步骤啊记住没有啊？你们的学习有没有按这么几个步骤做啊？你们觉得你们到这里已经学完了吗？我看可能刚刚开始。所以呢你们现在虽然说你们学了一年啊，可能只能算是道次第的一年级。所以明年应该再进入道次第的二年级，然后再到进入道次第的三年级。如果你们要能够在三年之内把这个道次第啊按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能把它学好，那你们就不惜此生了。那你们今后就有能力去读任何一部经论，你们并且都能够懂得应该怎么样去应用任何一部经论，因为这里边事实上它是包含着一种方法、一种规则、一个体系。三藏十二部典籍所有的法门事实上都可以用道次第去统摄，而且也都可以按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步骤来应用。那么如果我们在道次第的基础上，今后我们就进一步了，在比如说菩提心的这一块我们再进一步延伸，可以学入菩萨行，然后在空性见的这一块再进一步延伸，我们再学习唯识啊或者中观啊，那么这样我们的修行那确实就是能够走入一条真正成佛的一条捷径。从这个道次第，然后修慈悲，这个修空性修慈悲，那么这样你们走的将是一条最直接的路线。如果你们不这样学的话呢，比如说人家学完道次第的啊，然后再学一个入菩萨行论，学完之后还是一大堆知识不会用，然后我再学一个什么东西， 觉得还是不会用，用不如果不会用嘛，时间长了没有信心了，那我就再去找，然后再去学一个什么东西，东奔西跑。其实整个佛教界的学习啊，我发现基本上我们整个佛教界的学习，可能90%的人，他的学习从他的用心上来说，基本上还都是在凡夫心的轨道，学一些佛教的知识，再做一些佛教的事，而他的心行，他的生命的轨道是没有改变的，没有因为学佛而改变，所以他学的再多啊，他感受不到法益。为什么感到不到法益呢？因为他的心行没变，只是说他学的内容变了，这种学习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现在学院式的学习也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是在为这些问题啊一直在调整，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院，一个研究所，所以还没有太大的动作，说不定今后会有更大的动作。总是这种知识性的学习啊，还学了很多，但真正对法一点感觉都没有，还不如直接针对我们心行存在的问题，帮助你去认识，帮助你去解决。这就是学院形成的一种这个教学，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没办法的。
考的态度，是思考的态度。
对，然后最后呢，写一篇文章，写一篇文章呢，或者是泛泛的谈一谈，要不就是抄抄东抄西抄，就变成这样子的。那这种学习啊，确实就是不理想。所以我希望你们呢，作为在家居士的学习，因为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要讲究效率。那我觉得道师地它就是一部最精炼的引导，最简洁的引导，这值得你们继续用心啊！你们不在这上面用心，其实我们现在佛教界普遍的修学情况就是，要不就是不得要领，要不就是偏执异端。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情况呢？普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套路。我们过去佛法呢，更多的时候讲这个对机，说法是要对机是没有错，但是过分强调对机啊，很多时候吧太个人化了。比如说你现在找一个师父，这个师父是念佛的，他告诉你要念佛，你再找一个师父，那个师父是念经的，他告诉你要念经，下一个呢是念咒的，他告诉你要念咒，然后再下一个他是参禅的，他告诉你要参禅，最后就叫做无所适从。其实佛法在修学强调对机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呢作为佛法来修学，我发现它是有一个普遍共同的规则，你先要去了解它的这个规则的基础上再来谈对机，它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片面的。就是所以我们这几年为什么一直在帮助大家去认识佛法的这种普遍的共同的规则，原因就在于佛法的修学它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普遍共同的规则，你只有在这个普遍共同规则的基础上再来认识各个法门啊，这样你才不会偏差，否则的话很容易偏差，很容易就是抓住一点啊，就像什么呢，盲人摸象。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教界的学习啊，尤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它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的时代呢法门太多，我们可以介绍的知识太多，所以很多时候真是无所适从。尤其对一般的这些信徒来说，你们也没有太多时间专门去学，你听到的都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知识，零零碎碎的，这是很难啊，很郁闷。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专科班的学习啊，我希望你们啊不要这样浅谈得止，还得继续的努力，不要学完了就完了，反正这个文凭也没有用，来到社会上找工作也找不到工作了。还是应该就是进一步的来学习好，你觉得呢？所以你看看就是 接下来就是他们应该怎么样再进一步的学，就是每一个步骤啊，以后怎么样来落实。我刚才给你们提供的这个几个步骤，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框架，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步的落实。
非常的感谢法师的慈悲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谆谆的教导。那对大家呢，这样如何来学习道次第好，这几个呢关键的步骤，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法来学习。另外呢，对我们未来啊如何来学修呢，法师都已经提出了那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呢教导了。那我相信呢，大家对今后的怎么样来修学啊，肯定应该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认识了。那我想呢，我们就再一次的用掌声呢感谢法师。